我们都觉得这个世界很美好，无论是神经的雨天，还是喝醉的夜晚，无论是炙热的阳光，还是对峙的脸庞，只是不管在何处，我都不能再和你同行，不管去哪里，我都不会再在你的身边。记忆里，你依然是许多年前的模样，你用力地活着，用力地呼吸，好像要把整个肺都顶穿了。分分合合，皆是不易，兜兜转转，散场别离，指鹿为马，错乱记忆，画地为牢，今宵往昔。大家好，这里是我爱国，你随意1030867，我是主播若若。我认识一位还好姑娘，我叫她小易。小易在我的脑海里是一个文艺青年的形象，穿着长裙，戴着手镯，齐耳短发，眼睛明亮，站在火车站四处张望，看到我便深深地吸了一口气，缓缓地说话。她是我的网友，我们初识在2007年火爆的一个论坛，那个叫做寂寞地铁的论坛，长久停留着和我一样深夜上网的人。我在里面看帖子、发文章，和形形色色的人交流。某一天，我便认识了他。曾经我们惊呼：“天哪，没有熟悉的这么快吧？”我们只用了一个下午的时间，就恨不得赶快见面，彻夜长谈。这的确是缘分。熟识的过程快过了我以往交友的速度和认知，他也是如此。我们开始畅聊，开始无话不谈。我们喜欢王菲，我们喜欢杜拉斯，我们喜欢《心是孤独的猎手》，我们有共同的品味和爱好。这对于外地念书、即将步入社会的我们而言，是一件惊喜的事情。我说：“我来找你玩。”小姨高兴地说：“好呀，好呀。”小姨到天津工作后不久，我便去看她。那是我第一次见网友，紧张的一夜没睡，在火车上坐在位置上不停地出汗。等到火车渐渐行驶进站台，我一眼就看到她了。她特意穿了高跟鞋，我快步走到她的面前。我们彼此尖叫欢呼，我用力抱起他，在原地转圈，别人还以为是许久未见的情侣，小易吓得尖叫连连，几乎用最高分贝喊着：“我的亲娘呀，你快要放我下来！”我一边大笑，一边对他说：“你好高呀。”他轻轻抿嘴一笑：“还好呀。”在天津时，小姨和我讲了许多关于她工作的事情，宽阔的港口，空寂的大楼，夜晚黑森森的楼道，晚上出去买东西都担惊受怕，自己一个人住，吓得不敢睡觉，任何的风吹草动都惊出一身汗。我问她：“这样的环境你还要继续下去吗？”她点点头：“其实也蛮好，可以大桶大桶的吃哈根达斯，还不用花钱，根本爱不释口。”我又好气又好笑：“那你就没有理想的工作和城市吗？”他不假思索地说：“有呀，我想去上海，我一直都想去那里工作和生活，也想做一个优秀的人，可现实告诉我暂时不允许。”我听了他的话有点难受， 忍不住问他，那你现在这样过得好吗？他歪着头看我，还好。2009年，我想到上海发展，小易也有准备去这座他朝思暮想的城市，于是我们一拍即合。他提前2个月到上海，一边找工作一边找房子，而我在北京顺利交接完和他会合，我们兴奋地勾勒未来的生活，以为到了那样的国际大都市，整个人也会变成翱翔的飞鸟，没有束缚的一路高飞。当我坐着高铁到达上海时，这座城市开始了连绵不断的梅雨季，我和小易相会在那座浩瀚的城市，我们彼此拥抱鼓励，要做出一番成绩，要证明自己。我和小易去他暂时住住的公寓放行李，公交车行驶了1个多小时，周围的建筑渐渐地隐去了，格外的荒凉。我终于按捺不住地疑问他，你到底住在哪里呀？怎么那么远？他笑了笑，就快到啦。又过了许久，我们终于下了公交，在雨中绕过一些平房和垃圾堆，看到一座破旧的3层小楼，一个类似红灯区的招牌，上面写满了求租公寓。小易说他就住在这。我问小易什么是求职公寓，他说就是刚毕业的大学生找工作暂时落脚的地方。我和他走到房间门口，还没有开门，就一个只穿着内裤的男生端着饭盆忽然冲了过来，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，低头问他，这里是男女混租的吗？小姨没有说话，只是笑笑走进他的房间，里面和大学宿舍一模一样，一股霉味扑面而来，屋里有几个女生一个男生，绳子上挂着胸罩和男士内裤，各种鞋子和衣服满地都是。小易指着他的床位说，行李收拾好了走吧。没有和同屋的人打招呼，我们提着行李走了出去。下楼看到一个房间里有一群男男女女在看电视，各不避嫌的穿着内衣相互推搡。我问小易，你们之前都互相认识吗？他没有回答我，拉着我快步离开。在回去的路上，我再次问他为什么要租在这里，他淡淡的告诉我，便宜，1个月500块。我心里有点堵，急急的说，那也不能住在这儿，万一被人占了便宜呢？没钱我可以先给你。那你就这么租了2个月？他捋了捋自己的头发，抬头看了我一眼，还好，这不是搬出来了吗？还好是他的口头禅，无论开心或者难过的事情，无论遇到什么样的人，他都是用平淡的没有感情的语气说还好。我曾经有些发狂地问他，好就好，不好就是不好，什么是还好？他有点惊讶，还好就是不错呀。我说那就说很好或者不错呀，怎么又是还好？他想了想认真地回答我，还好就是没有那么糟，但也不能到很不好的那种地步。小易在一家小公司做乙方，跟着老板去见客户做方案，还要看尽客户的脸色，每天回到家都是一身疲惫。看着他辛苦的样子，我叫他不要那么拼，工作是老板的，身体是自己的。他都摇摇头，没事，我还好。我们住在虹口区的赤峰路，小易在我来之前按照我们共同的要求一次一次的看房子， 最终选择了我们工作单位折中的地方。某天要交房租时，小易异于平常，唯唯诺诺地对我说：“远近，你能不能先借我点钱？”直到小易还钱的时候，我才知道，原来他的薪资只有1500块，我们的房子分摊房租，一个人要900，还有公共生活费500，算下来，小易每个月只剩100块自己自配。不止一次提议，男生吃得多用得多，你可以不用交生活费，自己留着添置些衣服和化妆品，女孩子的花销总归是大些，他却总是拒绝。在我的记忆里，小易真的靠着每个月100块的零花钱度过了近一年的时光，没有买过一件衣服，没有买过任何的化妆品，甚至连零食都没有。朋友们都心疼地劝他，实在不行就辞职，大不了回家，没有什么了不起的。小英每一次都一脸坚定地摇头，没事，我还好，能扛住。那一年的圣诞节，我偷偷买好礼物，打印了他的照片做成影集准备给他。之前我和他说，你不用送我礼物，我都没有给你准备，出门在外能省则省。他点点头说好的。圣诞节的凌晨，我偷偷起床，把礼物放在客厅，从圣诞树下扯出一串灯塔挂在上面。我觉得小易过得实在辛苦，可是他从来不对任何人提起，他就是那么固执的一个人。我希望他可以活得自在，活得轻松。第二天，我推开自己的房门，看到原本摆放我礼物的地方，放着一个精致的盒子和一封信。我心想，小姨果然还是为我准备了礼物。我打开盒子，看到一枚铂金戒指。小姨在信里说，自己没有多少钱，不知道该送什么，希望我可以喜欢。我和谁都没有提过。当我蓬头垢面地站在客厅里，拿着小姨送我的戒指，回想起她一路走来的点点滴滴，我自己一个人默默地哭了。我和小姨租住有近一年的时间，后来我谈恋爱了，但是在这一年里，与其说互相照顾，不如说是她在照顾我。早晨帮我买早饭，去超市采购，我做完饭后还要收拾一片狼藉的厨房，还有人说我各种小脾气和激进挑货的生活习惯。现在想来，她就像是一个姐姐，陪我度过了步入社会的成长阶段。上海这座城市节奏太快了，快到让我看不到方向，快到让我心力交瘁。但我看着小易依然坚毅的脸庞，放弃两个字始终说不出口。后来因为母亲生病，我终于决定离开上海回家。小易送我入安检，我拉着他的手沉默无语，他也只是眼睛亮亮的看着我，直到最后我说，你要好好保重，好好坚持自己的梦想，好好在这里替我生活下去，不要委屈自己了。小易想拥抱我，最终还是忍住了，只是依然淡淡地说，我还好，你多照顾好自己。自此，我和小易共同的回忆就断成在这里，断成在没有回头的登机口，断成在无法察觉的表情，断成在放弃以前的隐忍，断成在彼此心结的源头。后来小姨和我开玩笑，一走的时候都没有给我一个拥抱，我哈哈大笑，那是因为我怕以后再也没有拥抱的机会了。我说的多准，从那以后我和小姨再也没有拥抱过，我们的生活开始渐行渐远。我不知道她现在过得怎么样， 不知道他换了什么工作，不知道他遇到了哪些人，不知道他去过什么地方。我们曾经是无话不说的朋友，是时间把距离拉长，我们各自前往不同的方向。今年四月底，小姨说来北京出差，要见一面好好聊聊。我高兴地推掉了所有的工作，腾出3天的时间等她消息。可之后她说出差太忙，恐怕没有机会见上一面。我一边打着哈哈说不要紧，一边忍不住满心的失落。那天晚上，我把这些年遗落下的小姨微博全看完了，往日的点滴开始浮上水面，断层的记忆一点一点的弥补。她过得越来越好，她有了新的朋友，换了更好的工作，考了心理学资格证书，薪资足够养活好自己，一年去很多个地方旅游。我打心底为她高兴，小易终于过上了自己想要的生活。她在微博里这样写：一不小心发现今年是我毕业的第五年，7月20日是在上海的第五年，就是5年前的那个早晨，我拖着箱子孤身一人抵达上海火车站。我在所谓的求职公寓的多人间里海投简历，顶着烈日奔跑各大招聘会场。那些当时觉得很艰辛的日子，现在看来一切都值得。不管爱情还是友情，终极的目的不是归宿，是理解和默契。人的一生能够得到身心统一，有始有终，可玩可亲的感情机会稀少而珍贵。如果有人能够理解你，那么即便在你待的房间里，也会如同在通往世界的道路上的旅行。成长带走的不只是时光，还带走了那些害怕失去的勇气。如果能够穿越回到过去，如果是我，我明了，你懂得。生不逢时，爱不逢人，皆是命宿。他曾经对我说，我没有什么特别的奢望，就希望可以在这里过好一点的生活就知足了。我现在才明白，小姨口中的还好，其实是对自己的期待值，对任何人事不带过分的依赖和期待，也没有过分的要求。5月，因为我出新书，在 QQ 上找小姨要地址，聊了一些无关痛痒的话。我问她工作忙吗，她说上半年的事情比较多，工作倒也还好。我说我也是要死要活的，她说要死要活要熬过来了。我说是呀，那你什么时候结婚，我还等着喝你的喜酒呢。他说我3年内是不能结婚了。我说为什么，他说我爸爸今年3月病逝，我又中校。那一天北京在下雨，天气难得凉爽，我目瞪口呆的看着电脑对话框，却一身的汗，不知道回复什么，打了一串感叹号过去，问他怎么不告诉我。他说太突然了，来不及通知，爸爸就走了。小姨的父亲得的是间质性肺病，也就是肺部纤维化，是比癌症还可怕的病症。2013年时就已经查出。小姨说，当时她的天都塌了，她也曾埋怨老天不公平，痛恨命运的捉弄，但最后只能接受事实，一次一次的带父亲来上海看病，一次一次的安慰母亲和妹妹，整个生活的重担早早的压在了他的身上。在今年3月的时候，父亲突然病重，小姨请假回家后的第3天，他的父亲被送入重症病房，几乎没有任何有效的治疗的方法。他回忆起当时的感受，想到父亲独自一个人躺在病床上，一个人在里面 一定很害怕吧。闭上眼睛，我几乎可以凭着当年小姨的模样想象出她的表情，想着她在半夜的医院里隔着窗户望着父亲的神情，想着她躲在角落痛哭的模样。这么多年过去了，她的个性依然是人前坚强，背后隐忍。他甚至在这样生离死别的最后关头，替全家做出了一个异常勇敢的决定。小姨的父亲已经是脑死亡的重度昏迷，全凭强力呼吸装置维持。医生说，继续这样下去，也只是让病人受罪。在经过家人艰难的商讨之后，小姨带着全家默默走到自己身边的父亲面前，亲手拔掉了他的呼吸机。在小姨对我述说这些时，我忽然就哭了，哭得很伤心。我无法想象，如果这样的事情放在我的身上，我该如何选择，我又怎么鼓足勇气。我对小姨说，你真的太勇敢了。小姨说，就想着是解脱了吧，我爸苦了一辈子，到最后不能再受罪了。我语塞了很久，只是反复说一切都会好起来的，要好好照顾自己之类的话。他说，是的，都会好起来的，没有过不去的坎。在那天的对话的最后，我说，总之一定要好好的，一定要，你答应我。他说，嗯，我很好。我曾经觉得小姨变得更加的勇敢和坚强，她好似拥有百毒不侵的心脏，任何的事情都能够果断地做出选择。直到后来，我看到她在父亲病重回家途中写下的话，我才恍然大悟，在这一块抉择的背后，她承受了多大的纠结和痛苦，以及旁人无法感同身受的悲伤。他写道，离家近了十年，虽然知道一定会有一天这种心情回家，可想不到这一天来得那么早，真的太早了。在和小姨聊完天的那个深夜，我辗转反侧无法入睡，最后我给他写了一封信。小姨，我曾经给你写过几封信，大致内容已经忘了，但有一句话却印象深刻。我写，以后也就你我相称吧。从那以后，你就再也没有叫过我远近了。你好倔强，我也是。往事如梦，岁月如梦，一切回想起来，都好像是一场梦。我必须要谢谢你，在初进入社会的日子里，你见证了我最荒唐的时刻，也容忍了我幼稚的青涩。我们一起长大，不管谁来到谁的身边或是远离，曾经的那些日子终究变成了岁月的变迁，粘贴在生命中可有可无的角落里。那些看似不经意看的时光，都是你我最真的时刻，是我觉得最好的日子。而在那些已成云烟的过往里，曾经闪烁着你的身影，这对我来说是一件高兴和庆幸的事情。我们的生活不出所料彼此远离，你我的世界交集点也越来越少，我们各自有了不同的人生，不同的道路，日后再相见，恐怕只能凭借曾经的共同记忆来拉近彼此之间的鸿沟。但我依然会如多年前初次见你那样激动地拥抱你，原地转个圈。时间总是残忍的，这不是你我的错，也不由你我来控制。这条道路不会一眼望到头，恰如我们曾经共同许下的梦想，都已经和现实混为一谈了。 时间过去，我们终将会成为和曾经不一样的人。世事如常，人情如常，我与你而言只是一个逗号，你与我而言也是如此。我们不会永远停留在过去，靠着可怜的记忆生活，我们也不会停留在老地方，共同走过剩余的道路。你已经有了你的生活，我只是回望者。小易，我希望你可以过得好，你会成长为更加美丽的人，你会拥有美满的家庭，你会有可爱的孩子，你会告诉他，曾经在你年少时，有一个叔叔写着文章，唱着歌，滴滴答答就这么来了。可是我多想站在你的面前，听你淡淡的说一句还好。只是我也知道你早已不是那个还好姑娘。那天你最后对我说我很好，很好姑娘。
就